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荣幸可以跟大家再一次来看历代志。我们上一节课讲过现代研究旧约历史的三种主要的进入：历史批判的进入、社会学考古学的进入跟文本文学的进入。我们也讲到什么是历史，历史呢可以指到是历史的事件，这是有关于历史性的问题。历史也可以指到是对于过去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这是牵涉到它的历史写作跟文学性的问题。但历史也可以指到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研究，这是历史的解释，牵涉到哲学性的问题或是神学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到，第一，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第二，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第三，我们要认识到圣经本身它对这些历史事件也有一个神学性的解释。有了这样子的了解，我们在研读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加正确的一个看法。如果你问到我说历史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定义，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定义是这样。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就是探讨并且记录在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它是在特定的时空里面发生的，它是具有社会性的，而且是有社会的意义的一些事件。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到它里面的因果关系，而在这个因果关系里面，我们讲它就是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一个解释，要把神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评论跟神在这些历史事件里面的参与一定要包含在内。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到呢整个旧约历史它的特色。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历史跟我们读到的一般的历史的书卷确实是有一些的不同的。我讲几个方面给大家看到旧约历史的性质跟它的特色。第一，旧约历史是神的启示，所以是神借着历史来说话。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你看到他是讲到古时候，而且是多次而且是多方来晓谕他们，这是上帝借着历史跟人有一个互动，借着这些历史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呢，旧约历史是一个救恩的历史，要预备基督的到来。我们读到路加福音24章，那边讲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向他的门徒显现，先是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他们一路在那边谈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耶稣就引证旧约圣经、摩西的书卷、历史书卷还有诗篇来说明，这些书卷都是在那边讲到有关于耶稣的事情的。耶稣再一次向所有的门徒显现，也再一次引证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卷还有诗篇讲到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看到他是要来为救恩历史做一个叙述，做一个铺路。跟救恩有关的他就讲得比较清楚，讲得比较多，不是跟救恩有直接关系的也许他就略而不提。所以我们读到在古代的历史或者以色列以外的历史，他们对于像北国以色列有一个暗利王朝，包括暗利王、亚哈王等等，他们都会非常的重视，因为那是在北国以色列一个非常强盛的朝代，他们统管了周围这些国家。所以像在以色列东边摩押那里有一个摩押王米夏，他就立了一个碑，他说以前我们国家呢是被暗利王朝给辖制的，现在我们已经强盛了，我们已经挣脱了以色列的统治，我们现在国家已经可以自立了，可以独立了。 但是暗利王朝呢，在圣经里面却记载的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整个救恩的历史不是那样子的直接相关。相反过来，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他们顶多呢只能够算作是一些地方性的族长，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里面看不到他们的名字的，也没有记载他们的活动。可是圣经里面看到他们是跟救恩历史非常非常相关的，所以在这个救恩谱系的里面，所以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记载有关于他们的事情。第三个，旧约历史里面有很多个人的事迹，这是讲到上帝借着人来工作。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古代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从一人亚伯开始，讲到挪亚，讲到以诺，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到摩西，然后讲到历史上好多好多这些伟人。这些个人他们自己对神的信靠，不但是赢得上帝对他们的赞许，而且呢影响到当时的世代，甚至影响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旧约历史里边注重道德的教训，为了要来提升人的灵性，让人可以来荣耀上帝。所以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预备人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讲到我们读圣经旧约的历史，像读历代志，是要闻以载道。上帝写下这些事情，是要我们这些人知所遵循，能够来荣耀神。第五个呢，这是我们讲到旧约历史是信徒的境界，警戒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所以我们在前一节课曾经提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保罗就讲到，记在旧约里面那么许多的事件，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做我们今天这些人的见解，做我们的一个教训，免得我们像他们中间有一些不信上帝的人就倒闭在旷野的里边。那我们再讲到旧约历史它的分歧，旧约历史在圣经里面呢一般把它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我们称作前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把它列在先这个历史书卷里面，可是犹太人呢是把它列在前先知书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卷它是从先知的角度来写作的。有一些人又把它称作是生命记事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历史的事件作者写作的时候，他是根据生命记里面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提醒，给他们的祝福跟警戒，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评论这段期间的历史。但是跟这些书卷同时后并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书卷，我们称作圣卷，包括历代志、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有些人把这一类的历史呢称作历代志式的历史，它比较是从祭司的角度来记载，因为它里面注重到有关于圣殿敬拜的历史，注重祭司跟利未人在这一些历史事件里面他们的角色。虽然有这样两个不同的两大类的历史书卷，可是我们看到不同的历史书卷它就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丰富的一个历史观。好像说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也有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前面三卷一般称作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约翰福音跟他整个写作感觉就是很不同的。可是我们也感谢上帝，因为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有关耶稣的事情， 就让我们对耶稣的事迹能够有更加清楚完整的一个面貌呈现出来。我们对于旧约历史呢，也因为有历代志，它跟这个列王记跟撒母耳记中间记载的笔法不相同，提供给我们的材料也有一些互相的补充，让我们对于那段时间的历史可以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生命记事的历史主题包括哪一些呢？我提出几个重点。第一，就是王权。生命记的历史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地上以色列的王只不过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代理者，这些君王本身必须遵从上帝，他们要遵守律法，这样子呢，以色列百姓才会听从他们的命令。王权从神那边移转给大卫，又移转给大卫的后代世世代代，但是呢，基本上面就是看他们是怎么样遵从上帝。第二个呢，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注重神的话。上帝借着先知传讲信息，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他的话语就是有权柄，他的地位非常的显著而且重要。君王和百姓都要顺服神的话语，包括律法跟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信息。神的话就引导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带领人灵性的复兴，更使人借此来得胜仇敌，享受国泰民安。相反的，如果人不遵从神的话，上帝的刑罚管教就会临到以色列百姓。第三个我们注意呢，在列王记、撒母耳记等等这些书卷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就是注重到上帝的圣殿。约柜的所在就要建造圣殿，那边讲到约柜曾经在大卫之前被搬迁到好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大卫心里面就过意不去，说我现在住在王宫里面，可是耶和华约柜却是在帐篷里面，他就想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一个大的房子，叫做圣殿。以后这就成为以色列敬拜上帝的中心。所以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就发现到历代志分成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历代志上呢，基本上面就讲以色列人特别在大卫的带领之下怎么样子预备建造圣殿，而历代志下呢，就是讲到所罗门王他怎么样子完成了建造圣殿的工作，而之后的这些君王他们怎么样子来就是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列王记里面也是讲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再看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敬拜。君王的好坏主要就是看他对于上帝敬拜的心是如何，有没有受到异教的影响，这个是衡量一个君王他的好坏最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呢，就是历代志事的历史，它跟列王记呢有很多部分重叠，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显出它的独特性。我们特别讲到三个方面的独特性。第一个就是历代志注重南国犹大。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就分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比较多注重北国的历史，比较多注重北国里面的先知，特别像以利亚跟以利沙，而其他这些君王呢，就好像这两位先知的一个陪衬者一样。但是我们注重到看到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就知道历代志呢基本上面把注意力焦点放在南国犹大，讲到大卫的家谱，讲到大卫怎么样子建立起他的国度，强调以色列家各个支派都来归附给大卫家，所以他主要讲到大卫、所罗门还有 他们以后的犹大诸王，反倒是北方的这些列王呢，就琢磨非常非常的少。第二个，他注重圣殿，跟在列王记里面也有点不同。历代志我们刚刚讲过，就是以建造圣殿为中心的。以这个观点来讲到，就是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要来重建圣殿，让他们看到这本来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的目的，赐福的中心。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也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子归回以后来重建圣殿，敬拜上帝。而君王跟领袖怎么样来判定他们的好坏呢？基本上就是看他们对于圣殿的态度来决定。西西家王、约西亚王，他们对于圣殿非常尊崇，洁净圣殿，带领百姓在圣殿里面跟上帝来立约，遵守节期，他们被上帝特别的嘉许。与圣殿敬拜没有关系的，在历代志里边多半就略而不提，或者只是点到为止。跟这个相关的呢，就是第三点讲到，历代志里边特别注重祭司跟利未人。所以在历代志里边特别讲到祭司跟利未人的家谱。历代志不只是讲到君王的家谱，就是大卫家的家谱，而且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到祭司跟利未人的家谱，提供给我们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的职责，他们在整个以色列复兴的历史当中他们的重要角色如何。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乌西亚王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可是圣经上面历代志呢也特别提到乌西亚王因为心高气傲，要到圣殿里面来烧香僭越祭司的职分，结果当时的祭司就一起来阻挡他，上帝也就刑罚乌西亚王，以后他再也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南国犹大大卫的王朝几乎有一次就完全断绝了，他所有这些王子都被杀了，就是有一个大祭司耶和耶大，他藏匿了大卫家的一个小王子叫约阿施，把他藏在圣殿里面六年之久，以后呢再把他带出来高立他做南国犹大的君王。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也看到祭司对于整个国家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整个历代志的历史的大纲，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讲到从亚当到扫罗王的家谱，历代志上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就是讲到大卫怎么样做王，这里讲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大卫怎么样建立他的国度，第二个呢就是大卫怎么样子建立以色列中间的敬拜。国度跟敬拜是记在有关于大卫这段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主题。然后接下来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讲到所罗门王的统治，而讲到所罗门王统治里面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他怎么样来建造圣殿，把建造圣殿这样子一个事情完成，带领以色列百姓以圣殿作为他们敬拜上帝的中心。历代志上历代志下里面也讲到所罗门王他得到上帝给他的智慧，在撒母耳记里面呢，在列王记里面讲到所罗门王得到智慧是要来建立他的国度，在政治方面审判好像跟他建造圣殿就是直接相关，他得到上帝给他智慧为的就是要来建造圣殿，建立对于上帝的敬拜。历代志下第十章到第三十六章讲到犹大的历史，从罗伯安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我这段里面呢提到犹大国历史上面一些君王，特别注重他们怎么样子来对上帝的敬拜的心。但他最后呢很宝贵的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虽然被掳到外邦去了，他们已经亡国了， 但经过70年被掳之后，他们得到波斯王古列下命令，他们也重新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重建家园。历代志是带着盼望来结束他的写作。有关于历史的分歧，我们讲到以色列历史上面不同的阶段，一些主要的人物。上古的时期有亚当、亚伯、以诺跟挪亚；列祖的时候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犹大；出埃及的时候特别看到摩西跟亚伦；征服迦南地的时期，我们特别注意有约书亚跟迦勒；士师的时候，当然我们大家会特别注意几个主要的士师，像基甸、三孙、撒母耳等等。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然后接下来就是联合王国时期，有三个王：扫罗、大卫跟所罗门，他们各统治以色列40年，这是以色列的黄金的时期。但到了所罗门他死了以后，就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了，所以这是分裂王国的时期。主要在列王记里面记载呢，特别记载中间有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重要的先知，而其他这些君王就好像他们的一个陪衬一样。到了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了，就只剩下南国犹大独存的时期，一直到公元前的586年。这段期间呢，只有南国犹大独存。我们要特别注意中间一些有名的君王，像西西家王跟约西亚王，还有呢就是一些重要的先知，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些王啊，这些的先知。那被掳的时期，其实包括像但以理跟以西结呢，他们都是从南国犹大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在外邦的地方做先知，他们在外邦的地方向被掳的百姓，还有像耶路撒冷城的百姓来传讲信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以色列百姓归回的时期。归回的时期呢，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带领百姓归回来建造圣殿，而哈该、撒加利亚他们这几位先知就是鼓励百姓来重建圣殿。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分歧。而历代志呢，基本上面就是讲到被掳归回的百姓，大概是在公元前第五世纪。那时候中间有一个主要的人物以斯拉，他是文士，他了解旧约的历史，也明白摩西的律法，他更对于当代的这些百姓重建对上帝的敬拜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历代志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呢？我们今天不知道，但是应该也是一个像以斯拉这样子的一个人把他写作出来。最后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讲到，既然是提到这些人物，那么旧约历史里面这些人物有哪些特点呢？我们在探讨圣经的人物的时候，有几点要注意。我们注意他们的历史性、文学性、神学性跟时代性。历史讲究真，文学探讨美，神学显明圣，时代追求善。所以真、善、美、圣是我们研读圣经人物不可或缺的要素，更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理想。我们先讲到历史性，圣经里面这些人物都是时代之子，他们崛起是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呼声，他们的生平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而他们的坠落也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读者就要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借着时代地理来认识这些历史的人物，更透过这些人物来了解整个的时代。第二个讲到文学性， 圣经叙述人物呢，一般都是有他的布局，有他的场景跟情节，有事理，有情理，也有心理。遣词用字固然言简意赅，文章的结构也是非常的精巧。讲到英雄的事迹的时候呢，都是气势磅礴，讲到小人物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新感人。所以我们从这些文章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文学性的表现。第三个是神学性，这是我们注意到圣经它借着这些人物的对话、祷告、评语，把上帝对这些圣经人物的评价就给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应当注意的。最后时代性呢，就我们讲到圣经的人物这些事件的记载，主要是写给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从他们的生平事迹里面怎么来看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我们对今天的时代的信息呢？这是我们所要注意到。所以求上帝赐恩给大家，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也要了解这些圣经人物是如何的被表现出来，对我们今天研读圣经更可以得到灵性上面的造就。求主赐福给大家，我们谢谢各位。